好，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蒙召的生命。蒙召的生命，我们会从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蒙召的生命。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都是论到教义。啊，如果你一直从年初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从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特别讲到神的这个恩召是如何的奇妙。一章三到十四节讲到说蒙福的地位，二章一到十节呢是讲到蒙恩的地位，二章十一到十八节呢讲到和好的地位，然后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呢是讲到稳固的地位。我们的的确确，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呢，是蒙得到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地位。那我们是从这个黑暗中被召进这个光明中的这个子民。那我们既然被蒙召，我们就必须要有蒙召的生命。我们的地位跟以前的地位不同了。你还没有信主，跟信主之后呢，两个是截然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那就好像那些被召进这个军队里面受训的那些年轻人，那你发现到在还没有进去之前呢，哇，你发现到他可能很懒散，他可能在这个家中呢不爱做家务，但是呢，当这个政府开始所谓的召他们进去这个军队里面受训的时候，哇，受训了三个月之后。哇，你就发现，哎，我的孩子不同了。那他在家里呢，会按时起身啊，他会比较整齐一点。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被召的时候，被召进这个军队里面的时候呢，军队对他们的要求什么？是一种纪律啊，纪律啊，他们必须要遵着那个军队里面的一切的命令的规条而行的。然后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他们的床呢，我听说要把它整理到整整齐齐的，它四个角呢都拉到直直的，好像那个在旅店里面的那个床那样的整齐。不单单这样子，那他们也必须要穿的很整齐的啊，衣服呢必须要烫的啊，我现在不需要烫啊，以前要烫的时候呢需要烫的没有皱纹的啊，遇到这个军官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敬礼的。而且他们要听一切的命令，那所以呢，他们这个被召之后，他们有那种什么纪律的这个生活。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个过着一个蒙召的生命呢？那这个使徒保罗怎么说呢？在第一章四章第一节那边，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呢，既然蒙召啊，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那所以论到这个蒙召的这个生命呢，保罗特别讲到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就是说这个蒙召的生命呢，必须是一个相称的生命，必须要是一个相称的生命。主怎么从这个黑暗中，主怎么从这个罪恶中把你召出来，你现在的生命跟这样子的一个恩呢相称呢？你的生命是否还是继续的跟这个罪恶有关系吗？因为主是从黑暗中，从这罪恶中照出来，你的生命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一个光明的这个磊落的这个生命，你必须要像光那样，你必须要像盐那样彰显出基督的荣美，不然的话，你这个蒙召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不相配的生命。然后在这一切神的这个呼召里面，他有讲到一点，记得在罗马书说到，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呢完完全全的献上，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那个领唱者的所带领的，要完全的献上，这一个呢才是一个所谓的相称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是否有没有说把我们自己这个生命说，主啊，我现在在这里， 我的生命是属于谁的呢？我的生命是属于主的，你来使用我。无论我的年纪多大，无论我的年纪多小，神啊，你来使用我。无论是在学校，在工作，在军队里面，在家里，在教会，你来使用我，让我这个生命呢是完完全全的归向你。这才是一个相称的生命，这才是一个相称的生命。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讨论到这个蒙召的生命，我会以几方面来讲。第一点就是讲到这个蒙召的生命呢，必须是一个相称的生命。你要常常的看你自己到底相称不相称，不相称的话，我们必须要稍微的调整。那我们知道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有玩一种游戏啊，我们有给两个这个图片呢、是透明的啊。第一个比如说这个是小，这个是小猫，另外一个是小猫。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两个图叫我们叫孩子呢，把两个图片呢把它叠在上这个上面的叠在下面啊，让它两个能够什么配叫所谓的一个两个图案呢都贴在一起啊，那才是完成了那个游戏。那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呢一定要相配。什么时候不相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调整。如果神叫你说你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的时候，你心中又是在贪爱这个世界的话，求神赦免。如果神说你要分别为圣，但是呢你的生命呢又有那些罪在你的身上，求神帮助。神啊，让我有一个相配的生命。那神叫你说你的衣着，你的这个发型各样都要像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时你的发型，你的衣着，你的言行举止有一些差错，有一些偏差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相配的这个相称的这个生命，这是第一点。那接下来呢，保罗就特别的讲到说这个蒙召的这个生命呢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如果我们看第二节那边是讲到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这个呢保罗是讲出了这一点。让我们稍微的看一看这个蒙召的这个生命呢应该有怎么样的这个生命呢。除了相称的生命，第一点呢就是要谦虚。那讲到谦虚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这是一个认识主恩典的生命，认识主恩典的生命。那我们讲到这个谦虚或者叫谦卑啊，谦卑。那一个人怎么能够谦卑呢？一个人怎么能够谦卑？如果你觉得一切东西都是靠着我的力量做的，你会谦卑吗？你不会谦卑的。是我努力来的，是我的脑子聪明，是我自己亲自做的，我亲自所谓的自己闯出来的这个事业。你以你自己就好像那个尼布加尼撒王，这是我的帝国，这是我亲自占领的，以致神呢要审判他。但是呢保罗说要谦虚，要认识主恩典的生命，要知道我们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从主而来的。记得刚才我所说的，在第一章三到十四节那边讲到说蒙福的地位，我们怎么被神从创世以前拣选，神怎么赦免我们的罪，神怎么让我们继承这个基业。不单单这样，这二章那边讲到一个蒙恩的地位呢，讲到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生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神的恩赐，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切东西，你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这个我们要记得， 要记得。我们常常过了一段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人生的当中，我们发现到我们成长，我们发现到我们在这个神学知识方面，我们在圣经知识方面，我们比人家稍微的好一些，哇，我们就开始骄傲了。我们说，哇，我的确不错啊！啊，我在这边，我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我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然后神也借助你在主里面的这个侍奉，也借助你在主里面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他赐福给你在物质上，在这个家庭上，在你的这个事业上，神也让你继续的攀高。那当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怎么感觉呢？哇，你觉得说，哇，我的确我很能干啊，我实在是能够把这个事业呢闯所谓的带起来。那这个时候，这就是你开始跌倒的时候，开始没有计算到这个恩典乃是从神来的。这边保罗说，我们要凡事谦虚，凡事要谦卑，因为这个是要这些东西呢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自己要谦卑，要知道说，神啊，我是被你蒙召的，我被你蒙召，我被你所塑造，我是你所的这个作品，你的杰作，你慢慢的塑造我，让我能够被你使用，被你使用，让我们能够大家都在主里面呢，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谦卑的服侍。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教导我们有这样子的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哇，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哪里有在世界上哪里有人这样子，每一个人你看别人比你强的呢？你出去外面的时候，你在工厂的时候，你在工地的时候，你在这个你的这个公司的时候，你一定要显得你什么比别人强，我比你强，我是做你的这个阿头啊，我是做你的这个领袖，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在主里面呢，圣经教导我们，主教导我们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表示什么呢？你要多欣赏别人，多看别人的好处，多给人有机会发挥，多给人家有机会发挥。当然我自己我可以做的东西，但是我宁可让给你做，我让你有机会发挥，我在别的地方发挥，这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强处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被神使用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知道说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当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会就把自己什么降卑下来。我们说，神啊，既然你使用我，让你也能够使用那位弟兄那位姐妹，让这个弟兄姐妹也能够在教会中能够发挥你要他发挥的，让他也能够在主里面领受到你这样子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所谓的竞争啊，不要说哇看谁厉害啊，看谁的这个就所谓的那个办事的能力强，看谁比较会讲比较会教东西，看谁比较会带领。不，我们在主里面呢，都要彼此的什么谦让，凡事谦虚啊，因为这个是神所赐下的这东西，有机会。大家一起来被神使用，有机会大家一起来侍奉神，在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教会中呢一起的兴旺福音。就好像这个使徒约翰这个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我们要凡事谦虚，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这样子才是一个蒙召的一个生命啊，蒙召的这个生命。那第二点呢，是讲到说，凡事谦虚、温柔，凡事凡事啊，这个也是凡事温柔。那当我们讲到温柔的时候，通常 我们都会以为是说那种啊，你的这个啊，你的这个举止呢，很啊，怎样的不会太过粗，讲话也讲很小声啊，这个就是我们华人所谓的这个温柔。但是呢，在这里呢，这个温柔呢，它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啊，它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个无理发脾气，而在什么情况？任何情况下都发脾气的这个之间，一个是随便啊、不发脾气，一个是完全不发脾气，一个呢随随便便发脾气的。但是温柔呢是在这两者之间，我在这两者之间，那你对自己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心的世界有所控制，你不随随便便的发脾气，不单单这样子，而且你愿意什么顺服神的带领，你很温柔。记得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吗？”记得吗？啊，主耶稣说：“我心里柔。”那主耶稣呢？顺服主的带领，顺服神父神的带领，顺服神要他上十字架，他就愿上十字架。他被人辱骂的时候呢，他没有还口，他没有按着自己的意思，他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完成。”我们看一个啊、有这个温柔的这个顺服的心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为了撒摩记下第二章十六，不，撒摩记下第十六章，对不起，撒摩记下第十六章，我们来看一看好吗？撒摩记下第十六章。撒摩记下第十六章，那这个是特别论到这个当这个大卫的儿子亚撒伦他篡位的时候呢，这个大卫逃难所遇到的这个事件，那是从第五节，我们来从第五节我们读到十二节好吗？第五节读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民。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民辱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继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我，因为是流人血的人。”喜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骂我，捉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砍下他的头来。”王说：“喜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群诉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那这个呢，看到了大卫的这个温柔的心。那当他在逃难的时候，你发现呢，就有一个人叫做示每。那示每呢，他胆子不小啊，他胆子不小。他在第五节上，他一边走就一边什么，咒骂谁？咒骂这个大卫。当然，我们发现到他咒骂的那一句话呢，可以在第七节、第八节那边看到。但是呢，不单单他咒骂，第六节讲他的话。他拿石头啊砍大卫啊，那当然砍大卫，大卫不是一个人在那边了。这边讲，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什么左右啊，这一个人可胆子不小啊，他竟然咒骂那个王啊，而且呢，他用石头来砍，我不晓得是怎么砍，他靠近他身边这样拿来挂他还是什么啊？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开始咒骂。你看第七、第八节的时候，咒骂到一个地步呢， 他的他的自己的一个勇士啊，你看洗鲁雅的儿子亚比赛啊，亚比赛是个勇士啊，其中一个勇士，他说这死狗吃个咒骂我主我王，求你容我过去砍下割下他的这个头来，割下来，哇！但是把这个大卫怎么讲呢？我跟你什么相关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你要咒骂大卫啊。然后大卫怎么讲呢？大卫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群是我的命，何况这个便雅悯，让他吧，让他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啊。他知道说这个东西呢是神吩咐他，借着这样子的事情呢，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他呢在那个时候呢，如果大卫王说哎来砍下那个人，会不会把那个人头砍下来？会的。但是呢他容忍，他那时候他不生气，他知道说这个时候是一个遭难的时候，是一个他自己要承受了这个患难。因为在曾经他怎么呢为着一个妇人啊，他把他的丈夫呢给害死了，那就是乌利亚。他因着这个奸淫的事情，神要他付上四倍的这个刑罚，这个是其中一个，这是其中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刑罚，他忍受，他容忍，他这时候他不生气，不单单这样子，他顺从神的带领。神啊，你带领我，相信借着这样的事情，你要施恩于我。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温柔的这个心态，温柔的这个表现啊，温柔的这个表现。这保罗说，你要凡事谦虚，凡事温柔啊。那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里面呢，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不合理的待遇，不合理的待遇。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有没有人被人砍啊？有没有？有没有人被人家咒骂？我相信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偶尔可能有被人家咒骂过啊。有一次我分单张的时候，我们去分单张的时候，的确，我们敲那个门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哎，我要分这个东西给你，可以不可以？他说不要，他说我们再讲多几下的话，他就开始咒了，你滚开，你滚开，你走开。哇，我们心里就叫哇，这个不然我就报警。哇，我们更加说谨慎了，我们就好好了，给他好，我们就不再跟他传福音了。那我们有时会叫人被人家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咒骂，但是呢我们没有被人家什么砍了啊。如果真是被人家砍的话怎么办？把这个大卫呢给我们看到他是个温柔的心。那在教会里面，我们遇到如果大家有一些不合的地方，记得我们要有温柔的心，要有温柔的心来彼此的宽待，彼此的宽待。像大卫那样，他能够接受神的带领，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发脾气，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把我们的这个怒气呢彰显出来，以致的伤害到对方，以致不能够成就神的意啊。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东西，什么不公平，什么样一种冤屈的事情呢，记得我们总要把这个事情呢交托给神。因为在罗马书12:19那边说到，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了，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把这事情交托给神，我们以温柔的心彼此的相待，彼此的相待。好，这是第三点哈。所以第一点呢，当我们讲到蒙召的恩呢，记得这个蒙召的生命呢，这个是一个相配的生命。那我们讲到这个蒙召的生命呢，要知道主恩典的这个生命，因为主赐给我们一切，所以我们凡事要谦卑，让礼让，我们要有这个一个自律，而且能够顺服神命令的这个生命，顺服他啊，纪律，不要随随便便的发脾气，不要随随便便的跟人家闹得很僵，愿意以温柔的心来对待。 OK， 第四点呢，那如果我们看华文的话，这边是讲到 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会把这个忍耐呢，跟这个用爱心互相宽容。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到这两个所谓的词，所谓的这个两组这个词句啊，应该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看英文啊 ，with all lowliness and meekness, with suffering, forbearing one another， 所以这个忍耐啊，是跟那个用爱心呢是联合在一起。应该如果用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是以长久忍耐啊，用爱心互相宽容。那这个代表是什么呢？是一种知道主爱的生命。如果你知道主爱的生命，你才会开始有这个忍耐，你才会知道忍耐。而且这边讲到忍耐，华文比较说忍耐，在英文的是 long suffering， 是很长久的什么忍耐，长长久久的忍耐。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呢，记得主耶稣讲有个要饶恕人多少次呢？七十次，对不对？七十次，啊，这样子的一个饶恕，所以呢是一种长长久久的。那你不说饶恕一次就算了。那在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你要讲吗？啊，我们用那个字恩恩怨怨，有时候会有的。啊，你久了你就知道，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你不高兴的。但是呢，圣经讲什么？要用耐心，要用这个长久的忍耐啊，用爱心互相宽容。你要知道说，主怎么爱了我们，主曾经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能够忍耐了。主怎么爱我们呢？主怎么样爱我们？圣经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神就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生命。在我们还做罪人，在我们最肮脏，在我们最讨厌，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然后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时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不可爱的人，有一些我们不喜欢见到的人，有一些我们要避免的人。但是神的教导什么呢？他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表示说，神还是继续的爱这些罪人，爱这些不喜欢的人，爱这些讨厌的人。啊，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有所谓的讨厌、不喜欢的人，我们应该还是什么？继续的爱，就是这样简单。在家里，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亲人，也有一些不可爱的人。好，我们经过，我们知道家里。每个家里都有一个难念的经，而且一个苦经啊，那经是苦的，念呢很苦的。你有一些人你不喜欢的，一些不喜欢的亲人，一些不喜欢的家人，但是呢，应该怎么样对待？把他们撇开吗？不可能的，还是要爱他们。在主里面呢，还是要爱认每一个属于主的儿女。不单单这样子，只记得我们在这个第一章那边，在创世已经，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这表示说，神爱我们之前呢，他没有按照人的条件来爱我们。神爱我们就是这样子说爱，爱就是没有凭着条件的，这是无条件的爱啊，无条件的爱。哦，所以我们不要看对方的情形，不要看对方哦，他是因为出自一个比较的低等的这个背景，或者他曾经有一些不好的行为，而你开始不爱他，不，还是要忍耐，还是要爱。当你知道主的爱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忍耐。当然，你知道他有时会有一些一些动作啊，不是你所。想象中那么样的理想，但是神的教导说要爱他，因为在创世以前我拣选了你们，我们也应该以这样子无条件的爱来爱，没有设下一个条件来爱。不单单这样子， 主呢也长久的爱我们。主有没有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说我不爱了，有没有？没有。在这个出埃及记那边34:6-7那边，他第六节那边怎么说呢？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对不对？耶和华是长长久久爱我们的。如果神只爱我们一下子的话，我坦白说，神只能够爱我们几分钟罢了，或者几秒钟之后就不爱了。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犯罪。神有没有放弃我们？没有，神没有放弃我们。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的母亲，那看到孩子有时会捣蛋，有时会把屋子弄到脏兮兮，有时候会在外面闹事情，母亲父亲还有没有继续爱他的孩子呢？有没有？有的。即使孩子啊被送进监牢里面了，那做父亲做母亲的心里还知道顾念到他还是我的孩子，我会继续的爱他。那这就是你体验到主的爱的时候，你体验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学习说用长久的忍耐啊，以爱心互相宽容。你要知道主的爱，要知道主的爱的生这个生命。你是一个我们是蒙召的人，蒙召的人就体验过主的这个爱。体验到主的爱的时候，你在这个无论在公司，你在这个学校，你在这个家里，你在教会，你遇到一些你真的是不喜欢的人，你真的是很讨厌的人，你还是要以长久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是我们在主的家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表现。这就是蒙召的一个生命，知道主爱的这个生命。好，最后这边第三节那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蒙召的生命呢？我讲这个是一个体会主心意的生命，体会主心意的生命。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这边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神要我们什么？要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个整个这个圣经里面，你发现到神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整个教会呢是一个什么身体，整个这个教会是个身体，整个教会呢只有一位主。神要整个教会呢是一个合一的，就好像我们父母亲，我们要我们的家庭什么合一，我们要我们家人大家都合一，和和气气的一起生存，一起生活相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家和万事兴啊。这个是父母亲的心意，主的心意呢也是要这样子。主要整个教会呢都一起的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他，一起的身为肢体，一起的努力来爱他。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主的心意的话，你就会借力的保守，借力的保守。你要体会主的这个心意，你要体会到这个是神在我们当中的这个旨意。你有可能你知道在你当中有一些人跟你闹意见，有一些人他是另外一群的，有一些人跟你不太那么合作，但是不表示说你跟他要闹翻，不表示说你就跟他完完全全的没有主里面的这个团契。不，你还是要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教会里面，我坦白说有争吵，有意见，有摩擦，就像你在家里那样，就像你在工厂那样，就像你在学校里面一样。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有主的爱，我们有主的什么圣灵在这里边。这边所说 保守借力保守圣灵所赐，这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要我们大家什么都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体会主的心，不要让教会分裂，不要让教会闹得这个鸡犬不宁、哦、不要，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作为肢体的，我们都要借力的保守，尽量的保守，你能够做多少你就能够做，不要放弃，不可以说放弃啊！在家里如果家庭有闹意见的话，你父母亲会被放弃，那孩子可能会放弃一切，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力说，我借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在教会里面能够信奉福音，不然的话教会就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教会就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我们知道魔鬼总是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破坏教会的合一，弟兄姐妹的这个团契，弟兄姐妹的这个同心。所以这边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在我们联络之间呢，我们必须要用这个和平，这个联络呢就好像这个所谓的那个他们叫做韧带啊，我们讲英文叫 ligament、啊、韧带，就像我们骨头样子，一定要用这个拉紧，用这个和平，因为主已经把我们什么带在一起，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让我们跟神和好了。那我们既然跟神和好，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大家要和好。我坦白说会有意见的，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会有不愉快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我们蒙召的生命应有的，因为这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的教会继续的靠他，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一起的配搭，一起的在这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把福音带给你的家人，把福音带给你的朋友，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在正道上被建立，你在这边你就继续的按着神所赐下的这个岗位，你来好好的服侍他，这样子你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满足主的心意，因为主的心意就是要大家什么同心合意，没有别的意思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蒙召的生命，有没有一个蒙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相称呢？主竟然把你从黑暗中召出来，主竟然把你从罪恶中召出来，你的生命有没有分别为圣？你有没有把这生命献上给神？你有没有把自己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不要再追求这个世界，这世界只不过是暂时的，我只不过在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这个是个旅客，是一个寄居的，让我度过之后我到你的荣耀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个认识主恩典的生命呢？如果你认识是主的恩典，你就会凡事什么谦虚，你凡事谦卑，哦，主啊，你使用我，不单单使用我，你也使用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一直在主里面彼此的配搭，有时候你会做得比我更加好，感谢主，感谢主，为他献上感谢。如果人家做得比你更加好的话，你要赞美他，那么你被赞美了，你要感受感谢主是神的恩典。那么不单单这样，要有一个凡事温柔，那你凡事温柔呢，就是愿意约束你自己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内心、哦、有一个纪律，不随随便便的发脾气，不随随便便的闹事情，不随随便便的所谓的挑起那些事情、哦、挑起那事情，你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如果真的是被人所恶待的话，你愿意的谦卑，神啊，我顺服你，我依靠你，我继续保持那温柔的心，不随便的发脾气。那不单单这样子，要知道主爱，要知道主的爱，主怎么爱了我们，我们就能够彼此的用长久的忍耐啊，以爱心互相宽容。你知道主的爱，你就会爱，就会宽容。那么你也知道主的心意是要整个教会能够在主里面呢，能够一起 同心来信望福音，不要归附神的这个主的这个意思，你按着他的意思而行，这个教会呢在这里会继续呢被神大大的使用。那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有这个蒙召的生命吗？你要有这个蒙福的这个生命吗？你来相信主耶稣，让主耶稣的宝血赦免你，让主耶稣宝血的赦免你的罪，你就能够得到这个蒙召的生命，过一个蒙福的这个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哦神啊，你竟然从万人中把我们召出来，你竟然从创世以前就召了我们，帮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无论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以蒙召的生命相称，教导我们能够凡事谦虚，凡事温柔，凡事以长久忍耐的心，用宽容的心，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你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任何的这个纠纷，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这个不愉快的事情，但愿我们凭着主你的爱，从心里面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因为你怎么样接纳了我们，让我们也彼此接纳，让我们能够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为你做光做盐。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